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雨白，今天这场对话感谢我们的客座主播杨天南老师牵线。那来小酒馆做客的是我盼了好几年的嘉宾，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当然在我看来，这个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是傅鹏老师精彩人生中最不值得一提的标签。大概在4年前，我在上一家公司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给傅鹏老师做一门全球大类资产投资体系的课程。那个时候我觉得，要是按照我们搭的框架做出来，这门课一定会很精彩。但我离职后迟迟没有动静，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我发现他入驻 B 站了。那个时刻我就知道傅鹏一定会火，因为他讲东西太有意思了，很有见识，爱做调研，关心年轻人，而且讲话特别接地气。果然现在傅鹏的财经世界，抖音、 B 站和几个主要视频平台加起来有大几百万的粉丝。每次想到这件事儿，我都觉得还好这课没做成，让傅鹏老师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喜欢他。包括我来到有知有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傅鹏老师的影响，和他打交道的过程让我觉得金融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很迷人，有非常多有趣的聪明人，是值得去研究去做的。让我们再次欢迎傅鹏老师。那小酒馆的听众，包括你视频的听众，可能对傅鹏老师你过去的经历不是很了解。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聊天特别震撼我的，就是你当年在英国读本科的时候，靠业余时间倒卖车子房子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对，我觉得就是小宇宙包括小酒馆的用户可能非常少的知道傅总过去几十年这个传奇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可以稍微讲讲。
倒房子倒车反正都干过。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交易不是很多人理解的，说单纯的这个股票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有这个所谓的交易机会存在的。那我说你其实归纳总结嘛，你价差利差汇差，说到底就是这三个东西，你所有挣钱都离不开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能倒东西，说白有信息差，你能倒价差，这就已经我们说在20多年前是可以干的。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那么的普及，对吧？英国当时99年上的这个二手车交易网叫 Auto Trader， 对吧？那个时候呢，你就发现里边有巨大的价差，比如说同年限的公里里程差不多的，然后呢，比如说你当时的这个宝马或者奔驰，那英国的北部呢就便宜，像伦敦呢它就卖的贵，那这就有一个物理上的一个价差。
对，
那么你就核算成本嘛，比如说你坐火车去那边把车收回来，周末把它开回来，你的价差够不够？够就干嘛。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买车的人呢，他其实可能很多年龄大，那个时候还没跟上互联网时代嘛，他还不知道到这种 auto trader 上去搜。我记得那会儿年龄稍微大点的，他查价格怎么查的呢？有那个 local 的这种报纸，它让报纸里边呢就会夹两三页，夹两三页呢就是小豆腐块，然后呢什么车多少钱多少钱，什么车多少条件。当这个 auto trader 上线了以后呢，就很多像我们就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了，哎，这就可以套利嘛，就是说哎，我把那车倒腾过来收拾收拾，我挂到这儿的报纸上。因为我们整个去对比了一下，就发现伦敦可能因为消费力够，那大家呢对这个资产价格的预期高，那偏远的地区呢，它因为当地的购买力不够，所以这种车呢反倒价格就低了。你就把富人淘汰的这种低端车往北边拉，你把那边更少量的那种高端车往南边拉，这是对的。
所以你比如说周末就是把北边贵的车你从南边开过去，
不把北边贵的车从北边开南边，把南边便宜的车从南边开北边，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价差套利。然后呢一般车回来了以后不是就要整备一下嘛，
对，
你在修车厂成本就很高嘛，所以一般来讲都有合作的第三方，合作的第三方一般都是印度裔的，他们的这个成本就很低。然后呢一般你把车拉回来以后花个200-300块钱重新的一翻新一整备，挂 auto trader上啪就出去了，它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套利。那你一算反正收益肯定比打工要挣钱的多，所以你可以干这个，就是周末都可以一直赚。然后再往后呢，到2001年、2002年就可以炒房了，那时候就可以干房子的这个生意了。
你的这个对金钱的嗅觉是天生的吗？
不，这个可能跟家里有关系，因为家里以前都是干银行的，所以从小就是摸着钱长大的，所以你可能对金钱有那种感知，对，这个确实是有的。
但是那种我感觉是你一种对钱的兴趣，而不是说因为匮乏所以你觉得说我必须得干这个。
匮乏你肯定是有的，对吧？人贪心永远都存在的，对吧？但是本质上兴趣确实是有的，你更愿意去研究它这些事儿啊，你觉得反正挺有意思，还顺带把钱挣了，不挺好的？
对，那你当时是怎么从汽车然后瞄准房子？
不是也是一样的呀，因为很简单，那个时候英国的租金回报高嘛，最早实际上是盯着大学旁边的，其实就是学校，尤其是好大学周边，它的这个房地产，用我的话说，你倒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永远有新学生进来，老学生走，对吧？他只要百年大学在，他就是个刚需。
而且国外的很多大学，他提供的宿舍特别有限，就你都得在周边租房。
对，所以说学校周边的房子，其实他准确说性价比是极高的，租售比也是极高的。当时呢，因为第一呢看租售比，第二呢是你要看这个房价。其实最早炒房子还不是我，当时是上海的一个朋友，他父亲，他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99年，当时你其实倒过去看的话，你会发现99年是英镑利率很低，汇率很低，就是当然它对人民币汇率很高了，它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当时是很低的。然后呢，后面呢经历的是英国的，就是跟着美国一样嘛，走房地产泡沫这个路径，资产价格的上升，汇率的升值，利率的提高。那当时他父亲呢，咱说实话，有的时候人的赚钱啊是靠命的。就是当时呢，他把他孩子送过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很敏感，他就发现，哎，这个我要给我儿子租房子，对吧？他就算了一笔账，哎呦，这个租金什么的，每周比如说一个房间300磅或者400磅，他就算，哦，这玩意儿挺贵的，对吧？
对。
然后就问一嘴说房子卖多少钱？哎，那这个时候他就核算了核算，哎，我给儿子准备的3年或4年的学费，那我不如这样子，我就干脆给他买了得了。然后呢，当时英国的银行呢是非常松的，对外国人什么的也没啥限制，所以你知道当年有一些小留学生从中国是直接背着钱过去的，就海关也不查，就是你真的扛10万英镑你是能背过去的，现在不行了，对吧？现在查得很严。他当时呢想着说，那干脆我给你准备这3-4年，大概那个时候是预估了200万人民币吧，就是说那我干脆这样给你买个房，你当二房东租着就挺好了。所以他就在学校旁边呢，大概给他儿子当时买了这个房子，他就差不多17-18万英镑，然后他就买了。买了以后呢，房子你知道都有客厅，对吧？所以说你3室就可以变成4室嘛，那你就租出去3间，那他就算。后来呢，不是要交学费嘛，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产就直接的给了银行，那银行就可以给他贷款，直接付学费。
哦，
他就后来拿租金就一直还就行了嘛。所以当时呢，他这儿子呢也就正常的上学，然后银行给他贷着款放着学费，反正他收的租金扣掉生活费扣掉学费是够的，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去打工。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04年吧，就研究生毕业嘛。然后他毕业了以后，那个时候基本上他这个房子4-5年时间已经上升很多了，正好也赶上就是类似于英国房地产泡沫、美国房地产泡沫那一段，大概17万的房子最后应该涨到将近30万左右。
哇！
他就准备走，他就把房子卖掉，大家一核算，好家伙，付掉银行的利息，付掉什么各种东西，学费、生活费，他还挣的。就是换句话说，学白上了嘛？啊，不是，那个白真的是白啊，不是指那个白上。所以你说有的时候人生不是命吗？对啊，他这几个大的这种节点的周期的选择都是很正确的。你想，如果是大部分的留学生，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从家里拿着钱，付着学费，打着工，挣着生活费，然后租着房子，你一定是这种状态。这种周期里边的机会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他当时是怎么启发你的？
他当时很简单，当时我们就发现了租和利率之间有差。
你和你当时的同学们平时是不是就研究这些玩意儿？
对，研究啊，肯定的。你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啊？各种生意啊，怎么薅钱？那时候我们还发现，你举最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的赌场是提供餐的，就晚上提供免费的餐。那所以说很简单啊，你能不能去赌场玩两把，保证不输的情况下，白吃一顿饭出来呢？可以啊，这不是套利吗？后来搞的赌场就不愿意再做餐了嘛，对吧？觉得哇，你们这些人天天来白嫖，对吧？
这都被你们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一个市场刚刚出来的时候，它信息差都很便宜，所以套利机会是比较多的。你记得我们上次录过殷建中的那一期嘛？
是，
就是91年 A 股出来之前的那波人，就是什么倒腾国库券，
对
吧？倒腾外汇，倒腾那个原始股。你现在活跃在资本市场当中，很多大佬原来都是这些套 耗力搬砖的活。
对，
你到了现阶段你说这事儿好像不怎么高级，但是在这个电子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套利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点。
嗯，
而且学会套利的这些人他时时刻刻他都会有这个套利的意识。
对，
我觉得这个当他经历过几轮周期以后，这种人是比较容易能够抓到大的机会的。
对，一般来讲呢，就是任何的东西在早期的时候都会存在。那你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从南边搞批文把煤炭往南拉，那种机会就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咱只能说呢，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嘛，速度太快了以后，很多领域的这种套利因为参与者多，它其实就给抹平了，就这种信息差基本上就抹平了。那这个其实是好事儿，就是消费者感觉受益了，但也是坏事儿。同时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也是坏事儿，
嗯
啊，因为太平了。
对，所以现在年轻人大家就是也不会说套利，他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小小的薅羊毛的一些东西互相分享。
对对对对，大的你比如说其实也有，你比如像这种新兴产业，为什么这些新兴产业每一个出来个什么新玩意儿我们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原因是你得保持着长心，你不长心的话，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只有心它才有套利啊，你要老都成熟了你怎么套利。举个简单例子，就咱们说这个自媒体这东西也一样的，它十年前的时候你去迅速的参与，那你的 IP 就能站住，现在就会变成卷了，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卷，然后你的视频制作精良，我视频制作更精良，然后花很长时间去制作，结果发现挣不着钱。用我的话说，它的本质就是出现错了，就是当卷你就没有信息差了以后，那你就是苦活了，那就不值当的。所以说这时候你就要寻差异化路径嘛，对吧？
就中国因为大量生意都是什么，都是大家为了抢阿尔法最后连贝塔都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嘛，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一旦看到，他的平台的红利期就很短。
对的，是的，
就是稍纵即逝平台期嘛。如果在非常早期你占有一个相对垄断，流量也很便宜，平台也很扶植的这个阶段，你就可以迅速的扩大你的这个收益。但是等到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再进入的人，第一个是门槛高了，第二流量的成本也高了，对吧？第三个就是竞争的对手也多了，所以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这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大量的生意的一些隐喻，其实本质上都是这么一回事儿，就会迅速的拥堵。
对，中国人又聪明又勤奋，这个真的没办法。
对对对，所以说你必须从生意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得成为那个信息差，这个才能控制你的这个竞争环境。就是说我自己是信息差的话，你就没法跟我去竞争和卷，否则的话你如果
别人成为不了富朋。
哎，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投资机构，我会不会去大量的投，比如说我变成一个什么财经 MCN， 我去投大量的财经 IP， 我可能想想的是前两年我会，可能这两年我觉得我不会啊。原因就是很简单，这些财经 IP 没有一个他自己将来具备着这样的一个护城河的，那他很容易被复制掉。
我刚才想，是不是任何的事情一旦你要开始用卷这个词啊，就可能意味着这个方向可能有点问题，你是不是得换一个事情做了？
对的，一旦卷起来中国就速度很快，非常快，就各行各业几乎都是这样的。你发现一个赛道一旦大规模的涌入，马上就不能做，所以说这个先发优势就那么一点点。
对，是不是我觉得大家的思维应该切换成，就是不要老想说我要稳定，我要上岸，只要我辛苦完这段时间，我达成这个目标，然后我接下来就是幸福美满的过一生，好像不存在这个事情。
不存在，
就你就要想说我现在这个赛道我可能就干三五年，甚至是只有几个月，我未来一定会再换，但这个没关系。
对，或者说你在这个赛道里你得自己想你靠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年轻人的某种心态是相关的。前段时间我不是访了一个名师嘛，后来那期播客被喷得很惨，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学生他本质上都是同态竞争的，就是有同样的试卷，同样的标准答案让大家做，所以大家自然而然会觉得说，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我卷赢了，我卷赢了我的小学同学进了初中，我卷赢了我所有的应届生，我进了大公司。所以同态竞争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规则的一种模式，但是在交易的世界里边，本质上是第一是你要创造独特的供给，就是你要跟人家不一样，第二个呢，你可能要找到那个供求关系特别扭曲的那个时刻或者平台，让自己在红利期当中尽可能的享受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在持续的去抓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很好的在当中不断的去放大自己的这个价值。
对，我觉得天南其实讲的很对的，就是说像学生吧，就年轻人，其实如果进入到社会的话，我认为他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啊，第一呢，先去思考思考，就是他把每一个行业先，你不能说他叫研究透，但至少应该去想透再去干。
他要是能想透，他就不是个年轻人了呀。
对，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吧，就是说以前呢，咱说句话叫机会多，你机会多呢，年轻人反正只要敢闯，你就能抓住。现在呢，包括以后呢，叫咱说句实在话，机会是少的，然后你的筹码是有限的。这种经济环境下，你是绝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子，因为你有可能闯荡两次，我们说在错误的路上坚持两年，你后边就没法翻身了。所以我可能现在跟很多年轻人会说的是，你各个行业啊什么的领域，你先得琢磨清楚。这一点其实不怕这点时间，就好饭不怕晚。
就是如果能给一些偏年轻的人支招，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一个行业一个机会想透，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思考框架？
反正我的经验就是你需要观察，就是很冷静的去观察。假设我对传媒很感兴趣，那我的方案很简单，我又不是干传媒的，但我为什么可以对这些行业很感兴趣的？因为有人干啊，你找他们聊就完了、嗯、那个年代有人专门经营公众号的，你不懂可以没问题，坐那半个小时听他聊聊大概什么情况。因为商业底层逻辑本质都不变的，任何的商业模型模式它再变，它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的底层核心永远不可能变化的。可能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呢，第一步呢是你得熟悉所有的商业底层逻辑。这个呢，用我的话说，你不需要去付代价的。为啥呢？就多听长辈们聊聊啊，对吧？多听小宇宙聊聊。然后完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跨这个行业的时候也去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些交流呢、嗯、你能获得非常多的信息和这个经验的。
对，就是读万卷书不如阅人无数嘛。
对对对对对。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想跨行业换一个新的赛道，他就查了很多资料，比如还看很多小红书。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这个行业做这个事情的人聊聊呢？我觉得你最起码聊个十个人，你肯定对这个东西更了解。
对，我也同意这个，因为网上的信息有太多粉饰，不一定准确的。但是你如果能找到这些行业的人呢，出于朋友关系，大家聊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像我这样性格很直爽，
嗯，
那其实就有一说一了。
对，大不了请对方吃顿饭嘛。
对，好的坏的反正你都听听，然后完了以后自己品品，自己琢磨，这个可能价值我觉得蛮高的。
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副总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副总被称为最不像宏观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嘛、嗯、因为就是又懂交易，然后同时呢就是又比较多的参与生意嘛，因为早期也做过 PE 啊，做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个事儿，就是宏观有宏观上面的规律，然后在行业有行业基本面的一些特征，那同时在微观层面交易上没有交易上面的一些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宏观中观微观的这种结合，其实是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很难一下子就去具备的这样的一些点。
对，而且我觉得普通人，我都不是说年轻人，就即便是三四十岁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思考框架是他先看眼前周边的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人都在考研，那我觉得说那可能我也得去考研，他甚至不会去思考说如果比如两三年后我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他不会考虑这个东西，他往往看都是很微观的东西，他不会想到说这个行业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有没有独特性的优势，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思考模式的。
因为很简单，他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这种所谓的商人的概念，就商人的概念看任何的东西的他的第一反应将来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东西未来能不能挣钱。
而且就是我觉得老一辈的思维是，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就说你好好工作，你听老板的，就是埋头干好你眼前的事儿就可以了，他不是很鼓励你去思考。
对，但千万别拿父辈的那套东西，因为父辈的那个年代他的工作是包分配的，说白了就是你干就行了，干上几年领导开心，对吧，领导满意，然后大家伙满意，然后你就能升迁，他有的时候就不需要抬头去过多的思考。但是现在年轻人哪有这样的机会啊，用我的话说，你进大一开始你就应该思考，甚至这么说，上高二高三以后，好多年轻人其实除了埋头考学以外，他其实也得抬眼去看一看，去思考。那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也应该更早的去理解现在，或者说提早的去做一个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预判，这都很关键很关键的。
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对未来五到十年做一个预判吗？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命运。
对，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因为真的我说99%是选择，1%才是努力，选择错了这就是真的是没用的。不是说老一辈教育我们的99%努力啊，1%的这个
99%的汗水。
对，不是这样的，错了那汗水是不值钱的，你知道吧。
那该怎么看未来，就是一个个体怎么预测自己未来五到十年的
这就是刚才天南讲的，从大的宏，然后到中观的产业，再到微观的个体，这是一环一环的往下去思考的。
嗯，
所以你说宏观没用吗？我告诉你，宏观很有用，只是说你怎么去用。
嗯，
微观有用吗？微观调研肯定有用，因为有很多的行业信息差都是存在的。比如说365行，你不可能行行都懂，但是行行都有自己小秘密。
对，
比如说如果趁着年轻，其实我觉得他年轻倒不是说我一定挑定哪个行业要干啥，年轻其实最大的好处是365行摸300行，就是每一行可能都摸都聊。你觉得比如我有时候出去调研的时候，这个行业可能跟我没直接关系，但我也愿意坐在这儿花半小时听你去聊，为啥呢？这是一个信息差呀。前几天我考了一下我们的下边的研究员，我说我出去调研的时候，我说那台球桌卖得很好，咱们这个 number one 的台球桌的生产企业，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人家订单未来3年全满，并且都是先交了全款，3年后拿货或者2年后拿货的，而且现在他还有盗版，因为他订单现在排得太满，没法供货嘛，就是人仿造他的也有啊。你要想，那你做的是正常人来讲，假设我没有这种习惯，那我可能就 pass 掉了，因为我会想这跟我没啥关系。不，当你听到这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为什么，
嗯，
啊，你要问他 why， 然后呢，这个信息差就有了。我一听他聊完，好，他说很简单，我现在真正意义上顶替的就是平替商务 KTV， 年轻人的消费商务 KTV 太贵了，而且坐那儿干喝酒干唱歌太无聊了，然后现在的等于说台球酒吧商务的这种交流，年轻人的这个都融合在一起了，挺好。然后我跟着他去看了几个这样的一个台球厅，那不是我们理解的台球厅了。哦，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原来他已经多了社交属性，多了商务属性，多了商 K 的属性，多了酒吧的属性。哦，你发现就多元化了。然后包括网吧，你乍一听是不是就觉得传统行业没啥呀？但是很简单，现在新型的这种融合式的电竞网吧，你去看看也很有意思啊。我去看了一家就非常好，那进去哪是网吧，那进去就是个咖啡厅，而且很高档的咖啡厅，但是呢它所有的位置上都配好了，你可以理解就是星巴克每一个位置上都给你配了电脑，然后呢旁边还给你放了这种支架，然后可以让你随时放笔记本的这种东西。它的很奇怪的商业逻辑是它的电脑的使用费用是比正常网吧还低一点点，甚至是打平的，就是你去那种很破的网吧什么价格它其实也是什么价格。
嗯，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人家傻呀？不傻呀，因为非常简单，它的诱惑力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满足了，你记得以前有一批叫WeWork， 就共享办公，
嗯，对，
很枯燥很无聊对吧，一小隔间多无聊，那你不如到我这儿来。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你说你笔记本的性能不够用，因为这个我估计尤其像现在做自媒体了以后，你普遍会发现这个笔记本的性能太不够了，跑不动嘛，带不动啊。然后呢你发现现在的这个硬件电脑的成本就很低了，那我给你配上这种很好的，
你去 WeWork 还得自己买电脑。
对，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办公起来速度很好，休闲的时候坐这儿也能聊天，他挣你什么钱？非常简单呀，咖啡的毛利率是多少？35块钱的咖啡，我告诉你，成本就是5块钱不到啊，4块钱5块钱啊。然后他配的咖啡的餐点、牛角包这些东西都是超高毛利的。那他只要把你人留在这儿，形成了这种习惯性的办公场景，那换句话说，其他生意就起来了。
嗯，
以前干这个生意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投入很重。有的人会说啊，那我给你配这个电脑，我操，成本2-3万，对吧？很贵。你现在去看看硬件的价格。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过这个硬件的价格。我这么说吧，现在配个什么3060Ti的电脑加什么 2K 这种屏比手机便宜，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生意逻辑又倒回去了。
对，
就是从原来的移动式的夸好像又倒回场景式了。这时候你就发现哎，虽然是传统行业，但是它正在爆发新的这种变化。
哎，我就听下来觉得很神奇，就像不管是台球厅还是网吧，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是可能是上古时代的
淘汰的80-90年代的一些东西。
对，但是哎，你发现这几年它可能又焕发生机，它到底是因为周期性还是只是说技术的进步？
它其实就是迭代，更准确的说像这种传统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商业模式的迭代。
嗯，
就是一层层商业模式的不断往下跌。它其实对终端用户的理解很关键，就是用户迭代了，你其实商业模式也需要
跟上，
也当然需要跟上，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掉。
那傅总，我就很好奇啊，这种商业模式变化到底是比如说主力消费人群的变化，还是说人群还是这些人群它的偏好在不停的在流变？
人群的变化，
人群的变化。
因为一般来讲这种偏好呢，其实只有随着年龄会变， 变。当然了，人群变化也是年龄变化，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个偏好也好，人群也好，它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很少你会出现一代人的偏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除非像我这样的，就是说我需要不停的跟年轻人打交道、结合去了解他们。用我话说，就是可能我个人是属于打破这种界限的，就是要不停的去探索、去探新吧。
可是是那种不跟上新的潮流，让自己失去敏锐感，会让你感觉很难受吗？
对，一是难受，第二我觉得实际上我的兴趣就失去了。年纪之前说我们的兴趣就是探索各种，你可以说跟钱有关的吧，对吧？探索各种跟钱有关的，我突然间不探索了，那我岂不就很难受了吗？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会觉得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我没必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我只要活着，世界都需要探索。
包括做自媒体，你最开始说你自己研究剪映，我都觉得很震惊。
嗯，
因为绝大部分就像你这种咖位的人，他可能觉得说，哎，我找一个小编，让他帮我来做。
不要研究，不然的话你哪知道这小编挣的是什么钱，然后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可以不用它，哎，那这不就可以省钱
这才是商人的习惯和思维。
对对，这就是商人的习惯，就是说我要考察我给你付的这个工资的工作量到底是多少。那有些老板就很容易被忽悠嘛，就发现哦，雇了人了。有些员工还会忽悠老板，
嗯，
就说老板，这个活儿其实很重的，一个人是干不完的，你必须得配两个人。嗯，然后老板说行行行，好好。结果你发现我最后变成老板给公司打工了，这个就是问题了。老板能不熟悉每一个环节的流程和成本吗？
学到了，学到了。我感觉我以前了解的是另外一派，就是你要尊重专业。比如我是做金融的，那我现在想尝试自媒体，那我可能找一个我认为他在自媒体方面很专业的人，放手让他去搞。
对，但是新兴领域说句实在话，谈不上谁比谁更专业，
没有专家，关键是。
对，以前我跟你的这个思维是一样的，
嗯，
我会说这个术业有专攻，对吧？
对。
但是这几年你可以发现各个领域是不停的在冒出新的东西，其实新的领域咱说实话大家都是同步起步开始探索的，这个里边你说这到底有多大差异性，我觉得谈不上。
就我学学我也能干。
对，就是说我只要不是说你干了20年了我再去跟我就跟不上了，那你说都差个1-2年，那搞不好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思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你还没看到，我换个角度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个互补关系了，已经谈不上谁绝对是什么了。而且你看这年头不都是绝对的被干掉吗？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这个播客，对吧？你说我们能有以前的广播台，我也不懂它的设备到底是高端还是不高端，但至少看起来比我们这个宏大的多得多。但是那不是现在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不是也是慢慢的被替代掉了吗？所以你的发现，哦，这年头其实都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我在广播做过3年主持人，就是这个房间进去的总成本就是要大几百万，很湿很温很痒，但每个设备都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但是你真的去看那些内容，你会发现很多的广播内容它已经非常的格式化了，因为你的每一个段落都有广告主，你只能在广告主的缝隙里边去填话，这时候你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话赶话，就很容易比较的僵硬嘛。但大家要的真的是这个东西吗？真的是要一个几百万的话筒出来的声音吗？其实不是的，大家需要的是真实的聊天状态的还原。
是，
那真实聊天状态的还原反而在广播电台是最难实现的。这就为什么乱拳打死老师傅嘛，就是因为现在基建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是只是做一个技术的专才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去锻炼自己差异化的，否则压力会很大。
是的，你就像看那个 B 站或者什么那种小视频，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社会现象你其实跟金融都相关的，所以你一聊就挺简单。你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做那视频啊，从来就没有稿，也不打稿，就是空了往那儿架一手机咔一录，
就给你一个话题你就能开始源源
不
断。
不，话题都不用，比如说我这周我自己在观察什么东西，我可能觉得哎有什么东西可唠唠，我就夸你。像昨天发那个视频，就是昨天半下午录的，然后花了20分钟剪映，因为很快嘛，它反正什么人工智能剪辑咔一键就生成了。
你都不需要助理了，你一个人都可以。
就我的逻辑就是不需要要求那么高，因为你及时性很关键，那些用户他其实也不在乎你的剪辑多漂亮，它的成本现在超级的低，可能2杯咖啡吧。我就说传媒效率很高了，就是从去年我们感觉就是传媒其实它的真正的这个利润来源啊，它其实应该来自于降本，它不来自于单纯的增效。就是你打天下一回事儿，但其实你会发现守天下的成本如果下降了更好。那它其实适合什么呢？就尤其适合内容型的博主，就是说用户更多的粘性是在你的内容上。这个其实就是你定位只要定好了，你其实发现是 不存在着所谓的天南奖的这些专家的。
可是我在想，就是大部分人的思维是，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也没有很聪明，也没有很厉害，我在世界上也没有很大的雄心，我只想有一份普通的工作，普通的收入，为什么还这么难？
世界都在进步，所以说你不进则退，没有一成不变的，用我的话说，
就平凡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就换个角度，我也跟宇白在探讨这个角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求平凡很难得到平凡，你只能求不同，然后抓到一两波红利以后，你才可以去选择平凡。你求平凡很难得到平凡的，因为你其实就是随波逐流嘛，就是说你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你会被周期、被趋势、被行业的变化、被某些人的意志所左右，其实你
就会比较被动嘛，
你会很比较被动，所以你不可能去追求平凡的当中获得这种平凡的。
对，因为我平时也爱网上冲浪嘛，经常会看到人家说我真的只想要一份可能有双休或者是月薪只要五六千的工作就可以了，就为什么这种工作我都很难。
就咱换个角色，不能单纯站在自己角度，你倒过来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你是老板，你的员工跟你说他想要一份这样的工作，你给不给吧？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这么平凡，那我就请问为什么我要花五千块钱给你呢？
哎，对，我就发现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些特别追求卓越的人，比如说有很强的敏锐度或者好奇心，他攒了很多的知识，这种人他在高薪的职位里反而是稀缺的，企业主是很难招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只追求一个薪水不是很高、很平凡，然后技能要求也不是很过硬的工作，你反而会很难找。
对，说白了，你想要这种岗位，就得找那种超级有护城河的岗位。就是相对不容易的，财务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财务就是他想要的那份工作，平淡无奇，但是呢领着工资，但是老板一般轻易不愿意动。
OK，
这就是你的护城河。
不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财务现在被 AI 替代的挺多的，
这一看就是没干过老板
的。对不起，
干过老板的一定知道财务是不轻易动的。
像我妈做财务，就是做到退休还可以再返聘五年，做到这个公司不行为止。一般公司最核心的财务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最核心的财务可以告诉你，老板真的是不愿意轻易动，因为他知道
太多
的秘密，
学到
这就是护城河嘛。
对，你要成为核心的财务。
对
的，所以了解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偏好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的，
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
嗯，
这两三年比如说你在长白山的时候，如果有年轻人就是专门跑到长白山来找你，
嗯，
他们最困惑的或者他们想知道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般来说
他更多的还是关于专业上的，比如说未来的全球的这种走势格局，未来的这种投资的大的逻辑框架，这些东西会更多一些，涉及生活的很少。
那你会给一些什么建议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多也会想知道说接下来他到底该怎么投资，以及全球的这个投资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反正相对专业了，但是就一句话，我确实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能够 get 到。
嗯，
就原则来讲，你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在中国，你的人民币端本质上是作为资产端在投的，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考虑投资回报的时候，你其实所有的人民币资产都是代表着资产回报。资产回报啥概念呢？我简化一点哈，比如说举例子，房子，房子的资产回报是啥概念？是指房价从100涨200，200涨300，300涨500，这个我们叫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的回报，它指的资产升值。
对，
但是房子还有另外一种收益，它叫负债端回报，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比如例子，我每年呢收5万块钱或10万块钱的租金。
对，
假设房子不涨的情况下，这个租金每年带来的就是我持有房子成本的下降，所以它叫负债端回报。那么在中国呢，过去的二三十年的整个正向反馈中间，大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负债端回报。
对
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东西买了能不能涨，至于能不能租出去那点租金看不上。简单讲就是资产端回报太高，大家其实一直对负债端回报是看不上的。
嗯，
所以你跟他讲一个生意，你说这生意挺好的，稳稳当当的每年挣个3%或者4%，这两年如果你跟他讲3%、4%，开始
挺香的，
开始挺香了，对吧？那你如果拨回10年前，我告诉你3-4%，我随便放个贷我都30%-40%，对吧？2-5%，怎么可能看着你3-4%？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资产端太快，杠杆也快，然后呢回报率也快，所以大家呢大部分人都是沉淀在问说那未来能投点啥。他一问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的潜意识里大部分时间指的是资产回报。但是我可能会打击他们的，我会告诉你，你应该投具有负债端回报的东西了，而不是资产回报了，因为这个大周期结束了。
嗯，
所以在未来的10到15年，你们会发现负债端回报很香，虽然它不高，但它会很香。所以你看，比如这两年的股票市场非常明显， 你看现在天天在所谓的创新高的，所谓的一直在涨的，哪个不是所谓的叫高股息红利？
对。
但是啥叫高股息红利啊？简单讲就是你说我有成长性吗？我没成长性，但是我每个月每年我能给你挣个3%-5%回来，还能给你分，这就叫做高股息红利，就是这类公司。那这类公司准确说它就是指的是它负债端回报很好。但是呢你比如说以前的是我管你挣不挣钱，你这公司估值能从1亿变2亿，2亿变5亿，5亿变10亿，
成长股
A 轮结束 B 轮， B 轮结束 C 轮，那好我投你，那个都是为了获得资产端，没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包括现在这个年轻人出来干生意做创业投资都一样，你的第一件事先问你的这个商业逻辑和模型中间有没有那个叫负债端的现金流回报。没有，你说我现在就想再烧钱，烧到一两年后有投资人接，好，这事儿放10年前都对，放几年前可能疫情前都对，放现在以及未来的5到10年都错，
或者说很难。
对，你其实看看现在一级市场做股权投资的，看看二级市场做投资的，都变了吗？一级现在逻辑不都变成了你挣钱吗？你有现金流吗？没有，你现在上给我一个高估值让我投，我肯定不干。二级现在就变成一样的嘛，就问这公司你的股息红利多少嘛？有我就投，没有那很简单，很谨慎。所以市场的这种分化跟经济里边的表现其实是完全吻合的。准确说就是大的宏观环境已经不支持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提供太高的资产回报率了。当然你利率现在也很低嘛，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他在告诉你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啊，所以就这一点其实很多年轻人你能 get 到已经很好了，很好很好了。
嗯，
就是现在可不是什么贪图快或者一夜暴富，现在贪图的就是一个字儿稳，然后有没有当期现金流，就是这个话。
对，刚才您提到说可能未来10年15年大概都会这样，但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发生会导致这个逻辑会变了呢？
我们走啊一代人走啊，一代人走，腾出资源，腾出机会，腾出空间给下一代年轻人的时候，他的风险偏好会改善，然后他会逐渐的重新的回来。这种大的周期可不是一年两年的概念啊，它基本都是5到10年甚至更长的这种周期逻辑。
对，靠一代人的更迭。
对，它基本就是靠一代人，因为你如果穿透到根子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我们分析了什么信息过度的透明啊、扁平啊、卷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分配结束了嘛。就简单讲都分配完了，那你哪有信息差，哪有不卷的地方呀？没有了，你想没有了风险偏好怎么扩张？你如果想扩张那很简单嘛，重新的再分配嘛，那答案就只有举个例子，我走了重新分配了，那你风险偏好就回来了嘛，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周期呢，你日本走了25年嘛，就是淘汰一代人。其实欧美也发生了，从80年代一直到2008年、2009年，它也是在淘汰周期，经历25年高速增长以后，我们其实也进入了。所以说现在对于所有的年轻人也好，职业规划也好，投资也好，做生意也好，所有第一件事都是稳，然后当期现金流。所以你知道包括工作也是那个道理，什么工作是不怕波动，永远有当期现金流的。那你问问年轻人现在都在干嘛？
都在上岸，
都在上岸，都在什么所谓的考编考公，对吧？这个放到当年日本是什么？放到当年日本就是大家都想去考那个大型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员工嘛，那不是一样的嘛？因为只有他是最稳定的，永远获得负债端收益的嘛。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说我不能理解，就是你一年考不上考2年，然后考3年，就为了一个上岸，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划算。但是今天跟你聊完我有点动摇。
现在年轻人呢倒是有个好处啊，你至少可以按照自己兴趣去找工作，但不能单纯的因为兴趣而兴趣。你在兴趣的基础上就要迅速去研究，举例子，你喜欢电竞，喜欢这个像撸啊撸啊这英雄联盟这种游戏，
爱看比赛，
爱看比赛，你应该去研究这个商业赛事的模式，广告商，你去研究他的直播，你去研究所有的电竞赛队的运营，
对
他的商业
成本
怎么去运营。咱说句实在话，爱好到最后你不能当饭吃的爱好是没有用的呀，你得先养活得了。
还是回到那个，就是你一开始要想好怎么靠这个东西赚钱。
对，你得先养活了你自己啊，兴趣爱好和养活自己生意之间其实跨过去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就是真正成功的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兴趣做成的事业，它两者之间的那一步其实就是这一环。
所以有句话就是，一个事儿当你做起来毫不费力但是别人很痛苦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优势嘛。因为任何事情其实是从兴趣出发，但是在过程当中去寻找到它的商业规律。那么如果你从兴趣出发在当中又找到了商业规律，你就可以从一个爱好者变成一个精通者，你成了一个精通者，自然而然钱就会向你这边集中来嘛。
对，而且我这儿也补充一点啊，就是除了专业上的兴趣精通以外，年轻人其实应该多一环， 就是专业和商业的结合。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年轻人叫专业兴趣很深，但是发现自己活不下去。
对，就这东西不赚钱。
不是，他不会把这东西转成赚钱，这才是最尴尬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决定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纯兴趣吧，但是呢他从来没去多想一步，就是这个兴趣和商业之间我未来可以怎么挂钩。所以他这儿是脱钩的。所以你会见到一批年轻人很有意思，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他很深，但是他自己挣不着钱，然后活不下去。
那做播客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跟你讲，绝对会有一批这样的人的。那大问题其实就存在了，就是他没法把兴趣和最后的商业模式联合在一起。这一环其实可能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你举例，我兴趣，我喜欢玩车，我也喜欢改装。但我从一开始我要先清楚，我拿啥玩，我拿啥改，对吧？我先拿这玩意儿能不能挣钱，挣了钱我再接着玩。他这个路径逻辑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你举例子，比如说可能像年轻人，他可能是说，哎，我喜欢电竞，但他从来不去想这个东西后端商业逻辑怎么样，怎么去挣钱，怎么我应该在里边参与哪一环，他不去考虑的。那可能从我们角度来讲，我可能就会给你补充这一步，就是你要去想，如果你喜欢，我们不反对，但你应该去把后边的这个挂钩。它的每一环里其实都有商业，你哪一个点能抓住就够了，兴趣也有了，是专业也有了，哎，商业也有了，这就是完美的。
对，而且就即便你有自己的主业，你不去做这个，但你要想明白了，你也会觉得挺开心的。
对对，一定要想明白，一定要想明白。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得日常训练和培养。你看到一个让你觉得哎很反常、反直觉的事情，你去多问一会儿，研究一下，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它能成、能赚到钱？就比如说那个台球桌的订单激增，你多问一下，多找人聊聊，可能也许就会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思维的培养。
对，你说到这儿了，就好多年轻人在以前他就说，意思就是说，哎，这个副总做金融的，对吧？这个什么自媒体啊，什么这些玩意儿全玩，啥意思啊？是金融挣不着钱，然后去做、做媒体吗？你放心，年轻人一定有这种偏执，这个就是错的。为啥错的呢？非常简单，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逻辑，金融是我的主业，但是我的主业突然间形成了一个交叉。就例子，我突然间写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日记，突然间和比如说当时的公众号有了一个交叉。那换成他的理解，是不是说，哎呀，反正干金融挣钱，这玩意儿不玩就行了？放心，一定大量的年轻人是这个思维。
对啊，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错的。为啥了？你的任何的主业可以不放弃，但是任何关联的都要去延展。这个延展指的是，你举例子，我可能一开始并不会把什么公众号当成事业去做，但我一定要做，一定要了解。那对于我来讲，我增加的唯一的一个叫时间，就是我原来在彭博 BLP 上的那个 notes 上，我写我唯一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完了靠背阵地，然后到公众号上。你说我就多了这么一，
你根本没有花太多时间成本，
不需要啊。我干了这么一件事情，但至此我接触到了自媒体，所谓接触到了这个传媒，然后你由此就慢慢的延伸出来了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你隐性获得的这种财富。但是你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你的思维，当时你就不去干，那是不是你就错过了？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这样子，不要去拒绝，就每一个点上进行延展的时候不要拒绝。你可以去选择我不侧重于这儿，
对，
但是呢我不要去拒绝新鲜的东西。你拒绝了，那实际上你的路就会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探索的精神就是这意思了。
但像你这样的人感觉才是少数。
但是这也是我们想分享给年轻人的。
对，就是不要拒绝新尝试。
其实人的天性，你说我们生下来小的时候就是天然具备着好奇心和探索心的，只是说像刚才天南讲的一样，你被约束了嘛？你通过这种范式教育一步步的下来以后，你其实很多的这种好奇心被约束住了，探索心就被约束住了。你可能家长就会告诉你不要干这个啊，就是专心的考语数外，然后呢考大学。你把它约束时间久了，那他其实这种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欲就消失了嘛？
对，就凋零了。
对对 对,
对，我想起我之前跟一个做 AI 的一个大哥聊嘛。他就说其实他觉得 AI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个好事儿，他其实就是让你回到你小时候的状态。你小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想要成为科学家，我想要成为画家，但是你没有学习这些专业的技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它就可以帮助你像你小时候一样，就是实现你的那些愿望。你不需要学习这特别专业的技能，只要你有相应的知识，你知道怎么样描述，你有一个很好的审美，你照样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对于这些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释放你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对的，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各行各业其实你只要观察细了，用我话说，很多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真的，真的。你像早些年的时候，刚刚开始这个外卖跑单外送，也是闲聊天啊，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小哥，我觉得他就很聪明，就是说他干这行虽然是个体力活，但他肯定不是像大部分人似的，我干就干，反正挣钱下班回去打这个王者荣耀然后睡觉。他不是，他干的时候他跟这个老板们聊天，跟老板聊天聊聊聊，大概就是疫情前吧，2017年2018年，他可能就发现了，哎，现在老板们都用预制菜了，
对，
哎呀，就是这个出餐速度极快，就用预制了，店呢越干越小，越干越小，哎，他就敏感的意识到，那是不是很简单，这里边有信息差，谁先掌握了各种预制菜的供应链，然后呢是不是就随即的在这一片区里就可以迅速的成型。他就发现自己送的这个单子他的里边的这个变化就很明显了，然后他自己就跑上海去参加就是每年的那个预制菜的会展，就是展览，他就在里边去看，然后根据自己送餐的那个情况来评估，哎，我这一片区某一类型的还没有，他就很快的去做。你像前几年我们特别火的那个小炒肉，
对，
有印象吗？什么胡子小炒啊，什么那个小炒，那都是预制了，很早就预制了，但是你没发现吗，谁抓住第一波红利，就是举个例子，小炒肉假设整个供应链刚刚健全，市面上还没有，你夸就抓住第一波，是不是就上来了？
对，
哎，那他这两年的商业模式早就不送外带了，他实际上在研究上游哪些菜快速的转成了预制以后，在当地就迅速的租个小铺开，开完了以后第二年你知道他干嘛，卖掉，铺子卖掉给他种供应链，给你送东西，
okay，
然后再开第二家，你比如说前两年是香菜走预制了，啪再切过来，在前年呢是东北铁锅炖预制了，啪再切过来，他开始变成了，你看似他在开外卖，不，他在卖铺子卖供应链，这就是个很经典的案例啊。
对，这是很多行业非常底层的一个逻辑，是吗？就是渗透率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是挖金子，从一到十的时候你是卖铲子。
嗯，
为什么？因为渗透率它是加速提升的，你在早期供不应求的时候你有信息差，你就先把金子给挖了，挖了以后大家发现你能挖金子，这时候你的金子东西你就不能再做了，因为后面会非常的拥堵，但是卖铲子可以，因为想来挖金子人多嘛，你再把铲子再给卖给他，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是在很多行业里边你可以持续的玩的，
也就可以吃两波，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去赚钱，从一到十的时候你去卖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呢，我是想说的是，这个年轻人他没有选择躺平，他虽然在送外卖，但他其实
一直在琢磨。
对，因为他自己触及的这个手绝对比我们深刻。你想，也许他身边99%的外卖小哥都是一种最简单人生，接单跑是啥？不去思考，然后呢反正我送完了挣几块钱了，我一天跑下来比如一个月跑下来6000块钱，租个出租房然后打着游戏，根本不去思考，哪怕送外卖他都不去思考，那完蛋了，那你跟他的差距就出来了嘛。
对，不管你是做外卖骑手还是做什么行业，可能大部分人大家思考的深度都会比较低，只要你稍微思考一下，你可能就能跑赢90%以上的人。
是的是的，这里边就是我们说一个巨大的变量嘛。我再提一个，你放心，你们肯定不知道，这就是信息差。这一年预制菜正在转新的赛道，是什么呢？你们在点餐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店铺明确的打出来，就是我们家非预制现炒，并且呢时间长，然后并且价格贵，您可等您就选，不可等您就不选。然后你在整个赛道中间你会发现他家的价格贵20%甚至30%，然后你会发现他反倒订单很多，又倒过来了。
对，
就是当我发现全预制的时候我已经没法卷的时候，那非常简单，我倒过来。然后那有人说倒过来不就输了吗，价格贵了呀。不，你要知道他逮的就是那批客户，
那批觉得是我要吃的健康，
对，他要抓的就是那批客户，所以你会发现，哎，照样是可以异军突起从里头走出来。
对，
你会发现是不是传统行业也是你只要愿意，
很多事情确实是值得重新做一遍。
对，你只要愿意去观察，里面还是有机会的。
我就想起不管是上班下班路上嘛，我就喜欢看那些店，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公司附近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实体的女装店，然后你感觉也没有人进去。哎，我说都2024年了，为什么他们还能屹立不倒，就很神奇。
其实你知道成都做的比较大的那个女装别样，实际上张丽她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女装呢，第一呢，这个线上电商存在这个问题啊。
对。
第二，其实女装的真正的逻辑是社交。
是社交？
对，女装的逻辑就是，你想把女装在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片区做得非常好，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sales 销售，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交场所，社交场地。 也就换句话说，你的客群日积月累下来以后，他来你这儿的目的，就买衣服是顺带的，社交是交流沟通，同样的女性这样的一个场所是核心。那比如说当时张丽在成都，她的衣服怎么去卖，她到了每年的夏季和冬季，就是所谓的新品，比如说在厂家设计师全部上来之后到达了成都，她会在酒店里直接的办秀展 T 台，但是 T 台上的模特全是自己的客户。
哦，哇，那他们开心死了。
对，然后全是自己的客户，然后所有的新品你挨个的试挨个的换，给你进行装造，然后下面有摄影师和摄像师全部给你拍好。那好了，拍好了以后呢，等你定妆结束 T 台秀结束了以后，非常简单，你不用去购买，他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发给你。当发给你的那一刻，你订单其实也就下完了嘛。
对啊，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客户去他那儿的时候，其实你比如说可能店铺里边很大一部分的面积并不是挂衣服，
对，
它很大面积就是大家坐在这儿，对吧，这个英国的古瓷，大家坐在这儿喝喝下午茶，很漂亮的蛋糕塔，大家聊聊天，然后在这儿甚至可以各自分享很多的东西，这样形成一种社交场景，然后服装在这儿其实大家就不会特别的 care 了。而且再加上确实你讲的，就是说一般像这种女性去购买服装的时候，她其实不会选择线上的，因为线上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就线上一般就是小年轻孩子，那么小年轻孩子她也不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交场景，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她瞄准的这种中年的女性，就是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40多岁的这一代的女性，第一呢确实有钱的，第二呢用这种社交的方式去黏住她，
对，
这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呢，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个玩法。像前两年在各个省市出现过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知道远郊区那些别墅吧，一般来讲空置的也高，对吧？这两年房地产更惨。那你举个例子，咱们开玩笑哈，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在上海想做个女装，我可以投，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把所有投的这个钱，我们跑到比如说上海虹桥或者哪儿，我们买一个别墅带院子的，然后呢，这作为公司的固定资产。
Okay.
然后银行质押还能换取流动性，杠杆足够了吧，没毛病吧，然后现在房子又打折，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会所，一个女性的会所、服装导购珠宝导购只是在里头其中一环，那我的社群呢就是做小社群，就跟互联网一样，我做的是小社群，一点点的扩大，那么让它最好形成比如说大家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儿去休闲去聊天的一个场景，新款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挑，这种实际上就是做小客户小群的，实际上你说商场里开那你只能走流量，你绝对做不了这种款式的这种方式的。
哎，这让我很好奇，就是傅老师你会帮大家出这么多创业点子，没有哪些会吸引你说哎，那我也下场试试吗？
不是，我自己不是已经下场了吗？对啊，像这样的创业点子你说投一点，
就是投钱的、
可以啊，投一点也可以啊，但是就是商业逻辑必须要非常清晰，当然我的投钱绝对不会是单纯的少的，我的逻辑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就是从一开始架构这东西呢，我马上就可以变现的。
不知道方方便问，就那你在投资上有踩过坑吗？
有啊，肯定有啊、这每一个坑都有啊。
那你学到过的比较大的几个教训能分享吗？
有一些教训可能不是商业逻辑上的
，OK，
有一些教训可能都是跟人有关的，就是说你的合伙人其实很关键。
如何识人？
如何识人其实很关键的，因为你说到底的事儿钱都可以提前的去考量，但你最大的变量实际上是人。这是最不确定的变量，如果你做早期风投的话，其实问题更大的都是在这儿。为啥呢？因为非常简单，早期风投商业 idea 逻辑都能讲得很清楚，资金你也可以出，但是人的责任心这个东西你是无法去避免的，
你很难短期考量出来、
对，实际上为什么到后期呢，大家都说的比如说你是发起人你必须跟投，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很简单，你的责任心不在了，那整个其他投资人就会受损嘛。还有呢，就是你创业的时候尽量选择同阶层的，因为阶层这个词可能不好听，
对，刺耳，
对，刺耳，但是尽量同阶层啊。为啥呢？因为同阶层你能扛的风险，能承担的，能包括潜意识的社会资源更加的匹配，那你很多事儿其实就后边就会走变形，这是一样的。你要么就是干脆你自己投变职业经理人也行、但是那个就是不是投资人了，那你就直接下场自己累死累活要去干这事儿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好多企业到做到最后他都是直系亲属的，就是要不这公司就是孩子啊，要不这公司就是家里亲人的，他原则上就是解决了一个信托责任的问题嘛。那解决这个责任心，他是天然有责任心的，
对，他利益也一致，
利益也是一致的，其他的都是不一致的。这可能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年轻可能面临更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他事情都能通过想 提前的去更谨慎的去思考，能思考的好，但你后边的人事儿你是变量很大的。
对，就很多时候是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
哦，有的时候我告诉你，连共患难都不行。
确实，
对啊，就有的时候可能现实情况就是同富贵反倒可以，共患难反倒不行。
其实都很难，就包括其实有创业经历多的人都知道，就是说你在做一些重要事之前，你其实对一个人你很难有充分了解的。你以为了解一个人，其实你只是了解他的一个侧面，一个截面而已。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周期下，不同的诱惑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你其实都没有经历过这些考验嘛。
堪比结婚了。
其实是这样，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磨才行。但是如果一上来的结构就是错的，比如说你是个穷小子跟一个富二代老板，他有一百摊生意，然后你指望在他的带领下，你这个公司蒸蒸日上或者怎么样，这都会有压力的。
对，就是我们也快到节目尾声了嘛，因为傅老师接触的领域特别多嘛，就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那如果给现在我们的听众两到三个建议，不管是行业机会还是你的个人成长的建议，你会说哪一些？
第一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很难谈这个行业建议，因为原则来讲呢，我只能说老的行业你确实卷不动的，但是新的行业中间呢，我比较推荐的年轻人可能还是第一呢，兴趣加上深度转成专业，但再多一环加上商业的思考，这三环形成闭环，你其实足够了，足够受用了。就是说以你的兴趣为基准，但是在这个基准下呢，我们说你去把深度就是专业度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商业模式想清楚，这三环做一个闭环。
对，三环都得想清楚，
三环闭环，
如果你没想清楚，除非你运气很好，否则它也很难。
对，但是运气成分肯定有嘛。
对，
但是呢这个其实你很难具体的去评估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别人赚钱我就去干，不不不不，你前两个要素不具备嘛。
对，你干了很痛苦。
对对对对对，一定是这仨结合的很好。
嗯，那还有别的建议吗？
别的吧，就大环境它必须要清楚，这就更细化了，在这三者之间更细化，就是细化的时候呢，就根据大的宏观环境要考量的。那就之前我奉劝大家的，就是说现在的大的宏观环境肯定不是以前的那种
烈火烹油
高增长啊，这种状态都不是了。
嗯
啊，所以这儿要做调整。
嗯，就是把这些要素都想清楚，然后保持自己这个敏锐度，如果运气再不太差的话，你大概率也不会过得太差。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千万也别单纯的躺着，那就也没意义。
就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我觉得跟傅老师交流确实学到了很多，包括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完了以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赚不到钱。
那倒不至于，但是有点启发就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启发，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和家人。在结尾想和你分享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4年前第一次见傅鹏老师的时候，正好遇上原油宝宝雷，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我说如果想要弄懂原油宝底层资产，了解原油怎么投资，有没有什么书推荐？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你看这本书就够了。我一看，这本书叫《石油贸易手册》，一共699页。他没有在戏耍我，他是真的认真研究过。就像我在开头说的一样，首席经济学家是傅鹏身上最不值得一提的标签了。即便我认识他很久，每次聊天我还是会震惊于他旺盛的好奇心、敏锐的观察力、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包括你刚刚听完的这场对话，他给出的结论和判断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观点会被证明都是错的。真正重要的，也是可能会对我们更有帮助的，是这个珍稀样本，它呈现出来的思考方式、研究方法，还有思维习惯。当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有意思，或者反直觉的时候，我们该怎样抓住这灵光一现，顺着这根线头，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信息，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想把当年那门课《全球大类资产投资体系》的内容请傅鹏老师来小酒馆好好讲一讲。如果你想听的话，欢迎你在评论区多多留言，让他看到大家的呼声。如果你希望多学习了解一些投资知识，欢迎你下载有知有行 APP， 我们在 APP 上准备了许多清晰好懂的投资文章、音频，帮助你一点一点夯实投资基础。如果你想要对自己或者家庭的财务状况更有掌控感，梳理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不同投资分别占比多少，非常推荐你用我们 APP 上的家庭资产记账梳理一遍，你会获得一张专属的桑基图，清晰又直观，成就感满满。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哦，有空的话请给我们点一个赞吧，这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每周晚8点和你相约在小酒馆，我们不见不散。